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那么在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思想的是基督徒的群体伦理。上帝造人不是让一个人成为一个孤独的人，上帝造人是把人放在一个群体当中。上帝造人的时候，看见亚当一人独居不好，上帝就为他造配偶，让两个人在一起，也是一个小小的群体，小小的团体。那么圣经有许多对于我们伦理的教导，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来，我们来思想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基督徒的伦理一些观念，一些价值的观念。那么我们思想过家庭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婚姻我们也思想过一个大的团体群体，国家就我们基督徒与国家与地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是双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我们真正的身份或者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永远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这个公民本叫什么？这个护照，我是天国的这是伴随我们到永远。那么在地上呢，我们有个身份，我们都是地上的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双重身份，天国公民和地上某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就思想我们跟地上的国家我们怎样来面对我们的伦理观念是怎样。国家呢也就可以等同于政府政权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的政权政府。那么一个国家它运用它的权力到达一个最极端的情况，那就是战争有权力宣战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要谈到国家权力的最大体现就是发动战争或者就是宣布战争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哪怕你不关心这个新闻，不关心这个世界局势，你也无法避免的，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离战争是越来越近了，就是到处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这个世界上一些国家纷纷的在做战争的准备从各种方面做一些准备。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多处有各样的灾祸，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那么今天这个世界确实就是这样我们也看到似乎，当然也不能说似乎了，就是会一步一步走向战争的爆发。因为主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当他再来的日子，要审判全地的日子，世界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我们今天就会思想到国家发动战争。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们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仍然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光亮，能够得到光照，能够得到带领，让我们不会被这黑暗所吞没，不会被各样的谎言所欺骗，让我们来世在神的光中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说来看战争到底什么是战争战争是人类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战争是冲突是一种暴力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是到达一个最大规模在我们近代史上，我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地区还零零星星爆发各种战争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以加引号合法的形式进行为什么这个合法是加引号呢？就是由地上的国家政府宣战就是符合这个国家政权他的法律这是战争。所以呢这不是强盗去抢劫，也不是这个一群海盗运用武力去抢劫商船，那个都不是战争那个虽然也是暴力行动，也是暴力行为，也会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武器但它不是战争，因为它不是什么所谓的合法的。那到底什么是合法？我们要加这个引号，到底什么是合法呢？就是由国家和政权宣布的战争。那么战争是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以合法的方式进行这个合法是加引号的，包括什么样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包括国家内部不同政府之间的战争在我们华人历史上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曾经有过这段，就是一个国家当中有不同的政府之间爆发的战争，这叫内战。我们特别注意不是两股武装力量不是两股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这个不叫内战，一定是两个政府他们之间的宣战这叫战争。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有一国之内不同的政府之间的战争，这就称之为内战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论的战争。那么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从圣经的教导来看，那战争它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呢？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说到基督徒我们是指恩典之下的神的儿女这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教徒从来没有什么犹太基督教这样的一个概念今天你看到一些新闻，你看那些媒体会说什么犹太基督教，犹太基督教，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从来没有什么犹太基督教犹太教就是犹太教，他们活在律法之下他们是律法之子。基督教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是靠信心，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守律法称义，我们跟犹太教是截然不同我们是恩典之下恩典之子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是承受那应许的在律法之下的必须要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同样的也要因信才能被称义，不是靠守律法称义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如今我们看定了，称义是靠信心，不是靠守律法。这就是非常清楚明白告诉我们，犹太信徒跟基督信徒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而真正蒙恩得救的只是恩典之子靠信心因信称义，没有什么犹太基督教这种观念，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深造出来的一个观念，捏造的一个观念。正统教会正统神学从来不会把犹太信仰跟基督教信仰混为一谈人得救只有天上地下只有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拯救我们称我们为义是看我们的信心不是看我们的行为守律法的行为。那么我们又回到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在这里说对战争的看法是指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不是指犹太教徒对战争的看法，不是指穆斯林对战争的看法，不是指其他任何人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就是指恩典之下的恩典之子，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对战争的看法。 是善是恶呢？本质上讲，基督徒认为战争是恶的，是恶的，啊，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也承认，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啊，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当中，战争可以被称之为最后的手段，啊，最后的手段。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的，哪怕国家与战争，我们这里说的战争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啊，他们尝试过一切的办法，试图来解决彼此的这种矛盾和分歧和对抗，他们试过一切的办法啊，各种各样的手段，结果都用尽了，都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就会来到最后的手段，就是战争。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这是无法避免，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无法避免，我们就认为它是善的，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存在着，无法避免，但是并不说明它就是良善的，甚至也不说明它是合理的。啊，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存在即合理，啊，这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这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我们基督徒不要掉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没有什么存在即合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罪，难道罪是合理的吗？罪当然不合理。所以不要就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被这种有毒的思想所影响啊，相信什么存在即合理啊，相信什么战争的这种良善啊，它既然存在嘛，它一定有良善嘛。基督徒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本质上说，战争并不是良善的啊，战争是暴力，战争是屠杀，战争是残酷丑陋的。但是呢，基督徒也承认，在这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当中，战争是最后的手段，或者说不得不的手段，不得不的手段。我们接下来会讨论最后的手段和不得不的手段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到底有不同？或者如果我们仔细来思考，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存在所谓最后的手段，永远不存在。如果仔细来思考这个概念啊，我们等一下会来谈到。我们就来说战争，就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战争本质是恶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也承认它是存在着，啊，但是并不能因为它存在，我们就去美化它，啊。那么基督徒对战争呢有四种看法或者四种态度，我们从就是从比较负面到比较正面啊，就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反战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是持反战的观念。啊，你比如说阿米什人，他们就是反战的观念啊，还有一些教会。他们也是反战的观念，比如他们的信徒是不可以参军的，啊，或者哪怕他们被强迫参加部队，他们也不拿武器的，啊，所以这是一种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圣经依据了，啊，因为主耶稣说，啊，收刀入鞘吧，手拿刀的必且死于刀下啊。然后耶稣说，他的臣仆不像这世界上的臣仆，啊，这世界上的臣仆要拿起来征战的，耶稣说他的臣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反战的。那么呢，第二种对战争的观念呢，就是厌战，讨厌战争，但是并不是反对。讨厌跟反对又有一点不同，讨厌跟反对又有一点不同。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你可能不喜欢，你可能心里有点讨厌，但是你还是每天跟他在一起，是不是？但是反对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呢，从反战到厌战。这是基督徒对战争的两种看法，看上去是对战争的看法是比较负面、比较消极哈。那么呢，到进一步呢，就是所谓正义战争、义战。这种所谓的义战呢，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啊，是很多人是接受的，很多人是支持的，就是所谓的义战啊，正义战争。我们等一下，接下来也会来慢慢来思想这四种对战争的看法和观念啊。他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啊，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义战，正义战争，啊，今天 基本上很多国家发动的宣布的战争，它都会贴上一个正义战争的标签啊，都会是这样子啊。但是这种正义战争的观念呢，事实上也是从圣经中啊所看到、所提炼出来，主要是奥古斯丁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啊，他所提出的这个正义战争的观念啊。这种正义战争的观念，事实上，就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这是对战争的第三种看法。慢慢的就从比较消极到慢慢好像到比较正面积极的看法，到最后一种呢就是圣战。那什么是圣战呢？就是顾名思义，那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宣布的战争，啊，那就是非常清楚明白。那这种战争，它不仅不是丑恶的，它甚至是良善的，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宣布的战争，那它是不仅是良善的，它甚至是神圣的啊，这就称之为圣战。那么今天有一些非常极端的基督徒啊，也是持这样的观念，就是认为有权利宣战所谓的圣战啊，针对某一个国家、针对某一个政府、甚至针对某一个种族人群发动圣战啊，有一些非常极端的基督徒啊，他们也是持这样的观念。当然他们也会从圣经当中找到只言片语来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些观念啊。这就是基督徒对战争的四种看法。那我们就来看圣战啊。圣战呢，就是一些非常极端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今天依然啊有权利发动或者宣布这样的圣战。什么是圣战呢？就是以神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啊，施行神的审判啊，这叫圣战。我们听到圣战这个词，我们可能觉得穆斯林用的比较多，是不是啊？但是有些基督徒，极端的基督徒，他们也用这个词啊。那么以神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啊，施行神的审判，这就是圣战。那么圣战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没有模糊空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就是正义的，他们就是邪恶的，一点点模糊空间都没有，非常清楚明白啊，就是所谓的圣战。我们当然是跟上帝一边了啊，那他们呢，就是抵挡上帝的一边，没有中间地带啊，没有这种模糊空间，一切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啊，这就所谓圣战。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站在上帝一边的人，我们要消灭他们，他们是抵挡上帝的，要消灭他们，就执行上帝的审判啊，执行上帝的旨意，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圣战。为什么说可以甚至不择手段？我们会看到今天一些恐怖分子，是不是当他们发动所谓的圣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用人肉炸弹呐、用各种暗杀呀，用各种方式他们去做。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因为他们说我们这是执行神的旨意啊，那就可以不择手段。当然一些极端的基督徒他也是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以神的名义执行的战争，那就不用在乎手段了啊、他们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昨天，也可以说今天凌晨啊，我今天睡昨天睡得很晚很晚，今天凌晨我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发这样的一个帖子，就说如果消灭这个世界上13%的人口，就可以降低全世界的犯罪率60%，而仅仅减少全世界的这种GDP 5%，那这岂不是一个很正义的事情吗？大家理解吗？对，有人就是讲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要消灭这个世界上，让这个世界上13%的人口消失，然后呢，整个世界的犯罪率就会降低60%，然后呢，整个世界的经济或者 GDP 的影响只有5%，他这个人他就说，那这样那不是很好吗？那当然了， 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不是以所谓的圣战来说，但他显然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他不应该在的位置。他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啊？摆在神的位置啊。他如果再极端一点，那他就会给自己这种想法贴上一个圣战的标签了啊，以神的名义啊，啊，执行神的旨意，施行神的审判，可以不择手段。为什么我们这里要说不择手段呢？因为啊，圣战这种思想啊，是从圣经旧约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对迦南人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对迦南人发动的战争就是不择手段的，就是途径，从南到北，从老到幼，连牲畜都途径灭尽，地都要撒盐，就是不择手段的。所以一些极端的基督徒就说，那以神的名义发动的战争，那就是像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那就是不择手段的啊。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呢，圣经是怎么说呢？创世纪15:13-16，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创世纪，那么所有的这些讲义呢，这些文字啊，讲义我都会放到教会的网站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看啊。我这里列的 PPT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纲啊，我这里所读的经文都会放到我的讲义上面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15:13-16，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啊说的话。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就是你的后代以后要被寄居到别人的地方，就是指埃及了，要在埃及被奴役400年，400年之后才能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为什么要等400年呢？上帝说要等到400年，就是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的人要等他们的罪恶已经满了。那么罪恶满了是什么意思呢？就应该被审判了，要等到他们应该被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再回来。那以色列人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被称为上帝的军队，他们要执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去审判这些400年之久不悔改的恶贯满盈的迦南人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到迦南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就是神的军队，对迦南人实行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当神审判，用以色列人去审判迦南人的时候，上帝已经忍耐迦南人400年之久了，给他们有认罪悔改的时间，但是400年之久他们没有认罪悔改，以至于他们的罪恶都满了啊。所以呢，这就是在生命记9:5哈，上帝再一次解释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等400年才能回应许之地。这400年就是给迦南人悔改的时间，但是迦南人浪费这400年悔改的时间，他们的罪恶满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作为上帝的军队进入迦南去审判，以神的名义施行神的旨意，施行神的审判，去审判迦南人。生命记9:5，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就是以色列人进去得迦南人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啊。所以呢，就是从圣经当中看到这种圣战的观念，就是是上帝发起的，执行神的旨意，由神的百姓来执行，施行神的审判，对于上帝的仇敌，然后不择手段啊，不择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圣战。那么第二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名称。那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或者新约时代的国家，地上的国家政府能否继续使用圣战这个观念去发动战争呢？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像那些进迦南的以色列人那样继续用圣战这种观念去发动宣布战争呢？对，我们就大声地说不可以，不可以，基督徒的国家不可，也不要说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基督徒国家，没有，都是世俗政权。但是基督徒要知道，没有人有权利再去以圣战的名义去发动战争，没有啊，因为主耶稣交代的是非常的清楚，今天的所谓圣战就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战争，是一种信仰的战争，属灵的战争。我们是与这个空中就是那些掌权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这是神所说的战争，就是是与那种去就是奴役人灵魂的魔鬼，与魔鬼去征战，与那些抵挡上帝的邪灵去征战，并不是与这个地上的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哪个种族、哪个肤色的人去征战，不是的，而是与那魔鬼征战，魔鬼是那抵挡上帝的。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神心目中的战争。而基督徒呢，信靠上帝的人呢，神的儿女呢，说要进行的是这样的一场战争，是一种属灵的战争，是把人的灵魂从魔鬼的权势下抢夺回来的战争啊。那这样的战争是依靠什么呢？不是靠刀剑，不是靠刀枪，而是我们要穿上这个全备的军装，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要哪些全备的军装？我不太记得每一句话的圣经的经文，但是我知道啊，那都是信仰的含义和属灵的含义啊。我们的头盔是救恩的头盔啊，真理的带子，是不是？信德当盾牌。所以这里没有提到什么冲锋枪啊、大炮啊、原子弹，没有提到这些。我们要不要打圣战？我们要打圣战，但是我们打的圣战，基督徒打的圣战是属灵的战争，是把人的灵魂从魔鬼的权势下去抢夺回来、拯救回来的战争。我们用的武器是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是我们的武器，不是这个地上的刀剑、热兵器、冷兵器，不是这些东西。所以没有再像就为以色列人那种消灭人肉体的那种战争了、没有，没有那种，那种战争都完全不是神以神的名义或者以神的旨意为借口所发动的啊。所以耶稣说，约翰福音18:36，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啊，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以弗所书6: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掌权的、执政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间属灵的恶魔征战。罗马书12:20-21，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手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新约时代没有人可以以神的名义去发动战争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啊。那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圣战是没有，没有什么基督徒去赞成圣战。那么有些，我刚才说到有些非常极端的基督徒啊，他依然常常用圣战这个概念、圣战这个口号，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啊。他们已经与异端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啊。好，那么就说异战，异战这种观念呢是奥古斯丁提出的，因为呢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罗马帝国啊逼迫基督教400年之久，最后基督教呢不仅没有被罗马帝国去完全摧毁，基督教 反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了。那么从一个方面来看呢，好像福音得到了极大的复兴啊。那么当时的罗马皇帝甚至命令他的军队，就是全部下到河里，从河这边，从这边走到那里去，就全部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啊，可以顷刻之间啊，基督徒人数倍增，这是从一个方面来看。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从教会的堕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啊，就是教会与地政上的政权啊，国王混淆在一起，教会的堕落从那个时候开始。甚至有些圣经学者就说，从那个时刻，从罗马皇帝下令他的军队从河里走过去就受洗，就成为基督徒，从那个时刻开始，他说真正的教会已经没有了当然这个话也太绝对和武断了，但是那个确实是教会从那个时候就面临很大的诱惑试探就是总想去跟政治妥协，跟地上的国王妥协。所以在这种背景当中呢，奥古斯丁就提出公义战争的这种概念，因为国王总是要发动战争的，国王总是要发动战争的。那你说迎合国王也好，你说为国王去背书也好，奥古斯丁提出这样的概念，那什么样的战争基督徒可以去支持甚至参与呢？就是所谓的公义战争。我们要知道啊，早期基督教啊，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第十一个世纪都是非常非常反对和厌恶战争的。那么长达1000多年之久啊，军人如果从战场上回来是不可以在教会领圣餐的，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手上有杀人的血啊，流了人的血。那么有些教会规定，这个回乡的军人啊，3年之后才能在教会领圣餐，所以当时的军人地位是非常低，非常低，不像今天。今天你看美国军人地位很高，是不是？坐飞机都让他们先走，是不是？但是当时啊，早期教会不是这样，军人地位很低，因为他们手上流人的血啊。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最后基督教成为所谓的罗马国教了，那你怎么办？那国王要发动战争，那你基督教怎么样？基督教是国教，你怎么办呢？好了，奥古斯丁提出这个正义战争的观念，首先承认这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战争是存在着，你要接受它这个存在的事实。有时候对罪恶的抵挡，最后的手段，那就是战争。你前面就跟他谈，就跟他协商，就跟他做交易，一切手段都用尽了，但是还是无法去压制罪恶，抵挡罪恶，那怎么办呢？一直到最后的手段，那就是战争。所以奥古斯丁提出这一点，就说天国的伦理在这个地上今天不能完全实现，天国的伦理的实现那是在遥远的将来。那么今天在这个地上，在现实当中，既然天国伦理不能完全实现，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提出一个正义战争的理论。那么正义战争呢，奥古斯丁提出的正义战争理论呢，一直到今天被许多的国家包括基督教会所认可不能说完全支持，就说认可。那么这个基督教会就包括广义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也包括基督教里面各种宗派，什么路德宗啊，什么信义宗啊，什么改革宗，什么各种宗派都包括里面。基本上传统正统教会包括天主教会都认可奥古斯丁提出的公义战争的概念。那么公义战争呢，什么时候可以宣战有几个条件的。奥古斯丁说，第一个，抵挡不公义的侵略，国家可以宣战，这是第一个条件，抵挡敌人对国家政府进行的不公义的侵略的时候，国家可以宣战。第二个，必须是合法政府的正式宣战，一定要宣战所以这一点大家如果看历史，你就会发现就是希特勒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都没有真正的正式宣战过，他也没有真正的进行全国的战争动员。在德国，希特勒没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他发动的战争并不是正义的，不知道。反正他奥古斯丁说一个正义战争必须是要政府正式的宣战的，合法政府正式的宣战。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统治者宣战的动机必须是爱，不是仇恨，不是报复啊，宣战的动机必须是爱。爱什么呢？爱自己的百姓不要被侵略，不要被伤害，出于爱的动机去宣战，不是出于报复啊，不是出于仇恨去宣战，不是因为我仅仅不喜欢那些人我就向他宣战，不是的啊，只能因为爱的动机才能宣战。当然了，奥古斯丁他是这样说，但他奥古斯丁晚年的时候他犯下严重的错误啊，他支持罗马政府运用军队运用武力去镇压这个异端，就是多纳图的派别的信徒啊，这不仅是奥古斯丁生命当中的污点了，这是整个基督教会的污点啊，这种动机不是出于爱的啊，就是党同伐异啊。好，这是第一，所谓正义战争呢一定是抵挡不公义的侵略啊，正义战争呢必须是合法政府的正式宣战，正义战争必须是宣战的动机必须是出于爱，不能是出于仇恨和报复啊。那么第四呢，武力的使用必须以怜悯为出发点啊，不是以报复仇恨为出发点，所以不是为了宣泄愤怒，而是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去阻止恶，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去阻止恶。然后奥古斯丁也提出第五点，他认为武力啊不能运用在个人的自我防卫上啊，武力只有国家可以使用啊，这是当然这是奥古斯丁的看法，这种看法被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所认可的啊，所以你会看到许许多多国家他是不允许私人去买卖枪支的啊，因为他认为武力只有国家才能拥有。当然奥古斯丁提出这五个看法他是从圣经当中啊所看到，因为我们只是说啊，政府的佩剑是上帝赋予他的，个人的佩刀圣经没有说是上帝赋予他的啊，但是个人能不能配刀，能配刀，耶稣说你要变卖，你要去买刀，但是耶稣讲这个话并不是说个人拿刀的权利就是上帝赋给他，这个并不是那么明确，而圣经明确的讲就是政府拿刀的权利是上帝赋予他的，政府拿剑的权利上帝赋予他，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讲啊。好，这就是所谓的义战五条件，抵挡不公义的侵略，合法政府的正式宣战，宣战的动机必须是爱啊，武力的使用必须是最低限度啊，然后武力不是用个人不能使用武力，只有国家才有权利使用武力。那么所谓义战它有两个最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何时才能宣战啊，第一个就是要抵挡侵略的时候才能宣战啊，所以这是不是希特勒一直没有正式宣战的原因不知道啊啊，因为他是发动侵略的嘛，他不是抵挡侵略嘛，所以所谓义战的何时宣战的抵挡侵略，合法宣战，合法宣战呢合法政府公开宣战，这就是搞这个告诉你不能搞偷袭啊，不能搞偷袭啊，这一定是最后的手段。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经常搞偷袭的，是不是他们为什么经常搞偷袭，因为他说我这是圣战，圣战那就是不择手段了啊，所以他们这样弄啊。那我们看今天的以色列他们遵不遵行这种公义战争的标准呢，今天的以色列国完全不遵行啊，完全不，他们不搞什么最低限度的武力，完全不是啊，他们能用500磅的炸弹他们绝对不用20磅的炸弹，完全不是啊，他们一直到今天就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全部途径的男女老幼小孩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你看加沙就是这样啊，至少20000个小孩死了，每天都是40-50个小孩死啊，甚至媒体公开的报道以色列人军人拿小孩去当练射击的目标啊，所以他们一直到今天他们不遵循什么所谓正义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就是圣战，圣战就是不择手段，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违背圣经的，非常非常，所以要认罪悔改，要信耶稣，这是唯一得救的路啊， 不是什么他的血统啊，不是什么他的血缘啊。那么基督徒遵行公义战争的标准，我们不能说公义战争就一定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但是是在这个现实世界基督徒所普遍认可的公义战争的原则啊。什么时候可以宣战呢？抵挡侵略，合法宣战，一定是到了最后的手段了才能宣战。怎样作战呢？最小的武力啊，最小的武力，只攻击对方的武力或者说军事目标啊，不能攻击平民啊。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呀啊，当然主要就是以英美国家为代表，他们有作战手册的，对不对啊？作战手册非常非常厚啊，它明确的规定不可以攻击医院和学校，它甚至要求哪怕这个医院学校里面藏着有敌人都不可以攻击啊。这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就是出于义战的战争原则制定这个作战手册啊。所以今天有世界上有很多的军队，不仅仅是英美的军队，世界上有很多的军队遵行这种正义战争的原则，就是不攻击学校和医院，哪怕敌人躲在里面都不攻击啊，你不可以去攻击。那么正义战争的理论呢，如果具体的去实践出来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你看军队里那种作战手册、作战规则非常非常复杂。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这就表明基督徒的信仰根本认为战争是恶的，所以一定要限制它，一定要遏制它，不认为战争是善的。如果认为战争是善的，那就不用去限制它了，对不对？那都像以色列人那样啊，那就是怎么不择手段了。但是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义战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有对这种违背正义战争原则的人要进行审判，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法庭呐、军事法庭呐，他要去审判那些在战争当中违背公义战争原则的那些人啊，那他就不是军人了，那他就是屠夫、杀人犯了啊，那就是罪犯了，那要被审判的。所以这是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遵循这样的原则啊，这是非常可悲的。好，那我们今天对战争我们就思想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的字句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啊，愿神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把神的话语真正的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啊，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神赐给我们的光明当中，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谎言和黑暗啊所吞没，所欺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